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小学生沉迷于 3D 产品，无心学习，天天和妈妈打架干仗，还一心想自杀。在一位老师家住了一段时间，回家后不再碰手机电脑，做家务照顾老人，这惊人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来听听这位老师是如何教导小学生的。2020年到2023年年初，中国大陆病毒疫情严重，学生们经常在家上网课，孩子们一接触手机电脑就玩游戏看视频，什么垃圾都往脑子里灌，很难抵制住诱惑，致使孩子们的学习成绩下降。老师找家长，家长也头疼，就逼着孩子好好学习，孩子学不进去，家长就打骂孩子。我家是开小饭桌的，2020年中共病毒疫情刚解封，我教过的10岁孩子轩轩的妈妈打来电话对我说，孩子天天玩手机管不了了，他天天要死，我都要气死了，姐你管管他吧。我就让他把孩子送来了，这孩子我教他好几年了，挺听话的，到底发生了什么？孩子一见到我就哭着对我说，老师我不想活了，我恨死我妈了。我把孩子搂在怀里问他，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轩轩说，我因为上网玩手机成绩下降，我妈就天天打我骂我，不让我睡觉，让我一直玩手机，我一连玩了6天6夜，我上楼都晕过去了，他还拿大棒子打我，我不想活了，天天琢磨怎么死才能不挨打，也不用学习了，就解脱了。我天天站在窗户前，想一下跳下去摔死，一了百了。说到此，孩子已经哭得泪流满面，我也说不出话来了。我问轩轩妈妈是不是更年期，她说，不是更年期，是抑郁，我天天吃抑郁症的药。听到这里，我想，这样的教育能不出问题吗？我对孩子说，你妈是爱你的，妈妈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可能是心急教育不当，我还会和你妈妈谈的。这样，你先在老师家住一段时间，老师帮你把落下的课补补，成绩很快就上来了，妈妈看见就高兴了。孩子同意了，妈妈更是同意，孩子留下来了。以前我给轩轩讲过法轮功真相，他退出了中共的少先队组织，我对他讲，妈妈多可怜呀，她为了成就你承受着痛苦吃着药，你不但不感谢她还恨她， 他可是真可怜呀。孩子问我，老师，你怎么和我妈就不一样呢？你怎么总是那么快乐呢？我说，因为我学大法了，我能按真善忍做人。大法师父教我们不气不恨不怨，做事先为别人着想，所以就快乐呀。你也跟老师一起学大法吧。轩轩痛快地答应了。我们每天学一讲转法轮，背几首红吟，我教他练功。轩轩看我双盘不拿下来，他疼得直流汗，也坚持练一个小时。晚上睡觉前听传统文化和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我还给他讲人要知感恩孝敬父母，讲乌鸦反哺羊羔跪乳这两个成语的意思。渐渐的，轩轩对他妈妈的恨解开了。学了大约半个月，我发现这孩子的悟性挺好，我就给他读师父讲的有关自杀和安乐死的法。孩子明白了自杀是有罪的，而且还落到无吃无喝，没有归宿，孤苦伶仃的很苦的境地。孩子说，我再也不想自杀的事了，师父，我错了，我要跟师父回家。渐渐的，轩轩会用大法的标准约束自己，对照自己了，他性格开朗了，学习成绩也逐渐的上升，期末考试三科成绩都在95分以上，他回到家也知道体贴照顾妈妈了。轩轩妈妈看到孩子的变化更是高兴，她对我说，姐，孩子的变化太大了，孩子以后就交给你了，你一直带到上大学吧，我真的谢谢你呀。我说，你就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救了他，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救了孩子。除了轩轩，八岁的汉汉也曾经寻死觅活。他在疫情期间玩手机、玩游戏、看视频、看男女片，网恋20多人，上课不听课。妈妈不让玩，他就想吃药自杀，2次把药打开药吃，被姥姥抢了下来。汉汉妈妈气得心脏病都犯了，打他骂他都无效，后来就送到我这儿来了。我一检查，汉汉作业也没做，考考他什么也不会。我想先从心理上改变他吧，我就是对他好，没事就和他聊天，聊到看视频时，他一点点的和我说看男女片的事，他是怎么网恋的，还美滋滋的。从这孩子的嘴里没有一点正面的东西，都是这些。他讲他要自杀的事，我都震惊了。多可怜的孩子，他才8岁呀，我心里好痛啊，我必须救他。我就先给他讲玩手机的害处，告诉他手机、电脑、电视是三大魔，再讲人类下滑可怕的程度，同性恋、性解放的魔性等，神要淘汰这些坏人，瘟疫就是来淘汰坏人来了。汉汉问我，那我还有救吗？我说，当然有啊。我就给他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大法师父是来救人的，大法给人类带来了光明，大法是教人按真善忍做人，修大法的人都能自己约束自己，不用别人监督，修大法能圆满回天国世界。汉汉问我，老师，我还能学吗？我是一个坏孩子，师父能要我吗？我说，大法师父慈悲，只要你想改，好好修，师父就要你， 师父就是来救人的。孩子高兴地学起了大法，学到有关杀生自杀的讲法时，我们就交流自杀的可怕程度，并不是自杀了就一了百了，孩子明白了，再也不想去自杀了。学到一个多月时，汉汉被妈妈接回去了。第二天下午，汉汉妈妈打来电话，高兴地说，姐姐，这孩子你是怎么教育的呀？变化太大了，孩子一回来就向我道歉，他还伺候他姥爷，给他姥爷做饭，自己洗衣服，他不但自己不玩手机了，还看着我不让我玩，说手机有魔不能玩，也不看电视了，他还帮我做家务，知道学习了，还知道心疼我了，孩子怎么变得这么懂事了呢？我告诉他，孩子是因为学了法轮大法，他知道按真善忍做人，做一个更好的人。他说，我在你家附近买一个房吧。我说，你也学大法，就会带孩子了，一样会把孩子带好。汉汉妈妈当天就把大法书请回去了，也做了三退，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汉汉妈妈和孩子一起学法，孩子还督促妈妈学法，法轮大法救了这家人。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如果一个人身上发生神奇的故事，或许您会觉得偶然。如果神奇故事接连发生在一个家庭的成员中，那就不能说是巧合了。我们就来听听今天这户三代家人身上发生的神奇故事。我丈夫心脏不好，犯病时浑身无力，随时都能倒下。他还严重的失眠，性格急躁，爱发火。当时丈夫还不到40岁，孩子还小，给我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我自己的身体也不好，30多岁时妇科病特别严重，子宫内膜增生。医生考虑我还年轻，不建议切除子宫，就保守治疗，刮宫、中药、西药治疗也没好，这个病困扰我多年。1994年10月，经人介绍，我和丈夫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俩坚持学法练功，不到半年，丈夫多年的心脏病和失眠越来越轻，最后不知不觉全好了，性格也不急躁了，人也平和了。而困扰我多年的妇科病也都好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真好。1998年正月15那天，我如往常一样，中午从单位骑自行车回家吃饭。那天出来，看见路边卖酥饼的，就买了几个放在车筐里。因为耽误了点时间，着急往家赶。骑自行车过马路时没下来，我被一辆装满货物的大货车给撞飞了，我人撞出几米远，落到路旁的一个大雪堆上，雪化了又冻成冰碴了， 雪堆中间还有很粗的一棵大树，自行车甩出去更远，酥饼散落一地，过路的人都说这人完了。司机下来时吓得脸煞白，半天说不出话来，是个年轻的司机，看上去老实诚恳。当我缓过神来，一看自己在雪堆上，瞬间想起大法师父讲过，一位太原的老太太被汽车挂住拖了十多米远的事。这老太太当时心想自己没事，起身后果然没事。想到这儿，我赶紧爬起来，活动一下胳膊腿都能动，好像没骨折，内脏哪儿也没觉得难受，就是手、胳膊、脸暴露外面的地方被冰碴划伤了，衣服刮坏了，身上都是土，很狼狈的样子。这时司机也缓过神来说，咱们去医院吧，把你撞得够狠的，肯定撞坏了哪儿了，怕有内伤，到医院检查一下吧。我说没事，是我的原因，着急回家过马路没下车导致出事了，对不起让你受惊了。看热闹的人都说怎么也得去医院看看，万一有啥事过后就晚了。其中有个人说，真没想到你还能活着，真是命大呀，你信佛吧。我告诉他们，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有师父保护，不会出问题的。我让司机快走吧，他还坚持让我去医院检查一下，看我坚持不去，就告诉我他是某某厂车队的，把姓名电话号码要给我留下，有事找他，到什么时候他都不会赖账的。我安慰并告诉他，你什么都不用留，别多想，看你也是个好人，现在全国修炼法轮大法的近1亿人了，有时间你也看看《转法轮》这本书，你会明白很多做人的道理，也会受益匪浅的，对今天发生的事你就不会觉得奇怪了。他一再说谢谢，我今天遇到好人了。1999年7月20日起，中共铺天盖地造谣诽谤污蔑大法和师父，对大法弟子疯狂迫害。开始我和丈夫都很坚定，根本不相信电视、广播、报纸的造谣宣传，照样学法练功。警察还有社区人员经常上门来骚扰，我们也不为所动。可自从天安门自焚伟案后，我丈夫受谎言影响，对大法产生了怀疑和动摇，慢慢就放松了学法练功，最后完全放弃了修炼。放弃修炼后的丈夫，他身体又出现不适，低烧、盗汗、食欲不振、浑身无力。医生开了一堆检查单，让他彻底检查，得出结论是癌症晚期，而且是转移癌，都已经转移到骨头了。大夫告诉我，咱们医院没法治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我难以接受，他才40几岁呀，怎么就要死了？我真是欲哭无泪，又不敢让丈夫知道实情。那时女儿才上高二，总问我他爸的病情，我像演戏一样两头都瞒着他们，心里怎么难受都得硬装着没事一样。我婆婆也修炼大法，我俩商量把病情大概和丈夫说一下，不告诉是癌症晚期，说医院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只能是放疗、化疗，但对身体伤害很大。我告诉丈夫，你修炼大法7-8年了，也知道病的来源是咋回事，原来你那么多的病修大法都好了，现在只有大法师父才能救了你。我和婆婆都劝她走回大法修炼。丈夫怕死，心理压力特别大，同意重新走回大法修炼。 我和婆婆就每天和她一起学法练功，她自己也坚持抄大法书转法轮。就这样半年多也没吃药，不知不觉中身体一些不适症状慢慢消失了，人也越来越精神了，一年不到奇迹般的好了。再到医院做各项复查，所有指标都正常了，大夫都觉得奇怪，觉得不可思议，也找同行专家来会诊，结果都没有异议。我告诉他们是练法轮大法练好的。我女儿小时候经常和我们一起练功学法，知道法轮大法好。长大结婚后，有一次她和女婿俩出国旅游，看见国外大法红传的场面，震撼很大，拍了一些视频回来给我们看，对我们说，大法在国外那么多人练，什么阶层的人都有，就中国不让练，你和爸爸可得精进啊。我告诉他俩，1999年720迫害前，中国可有1亿人修炼法轮功啊。女儿怀孕时年龄偏大，犯妊娠高血糖，一直注射胰岛素，产检时医生怕是巨大儿，为了安全起见，让在预产期前一两周住院催产。就在2014年1月9日那天的上午，同时催产的两个孕妇都生了，女儿却从上午9点多折腾了一天也没生。白天大夫要下班了，我问医生女儿怎么样，医生说胎位高，今天好像生不了。我们看女儿折腾得太痛苦了，建议剖腹产，医生不同意，说她自己能生。我和女婿只能焦急地等着，女儿心里一直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求师父加持。晚上11点刚过，产房医生急促地喊家属来签字，说孩子胎位高，头大卡着下不来，得用产钳助产，有风险，必须家属签字，如果不同意，这么耗着大人孩子都有危险。女婿当时急得一头汗，签字时手一直在抖。我安慰女婿说别怕，有大法师父保护，我们不会出事的。夜深人静，我在走廊求师父保佑母子平安，同时让女婿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女婿念着九字真言，也就七八分钟，突然听到产房传出婴儿的哭声。我们问孩子是不是生下来了，用产钳没，回答说没用，头自己出来的，放心吧，母子平安。这时我才想起问生男或女，医生告诉是男孩，7斤6两。大人孩子从产房推出来时，女婿看着激动的眼泪都出来了。我说这是大法师父保护你们母子平安，他俩非常感谢大法师父，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外孙出生后我帮着带，到4个月大女儿上班时，我把外孙从外地带回老家，我一个人带他。外孙睡觉时我在旁边学法练功，他刚会走路时就学我练功的样子，逗得大家笑。外孙1岁08个月时的一天中午，我喂他吃大枣粥，有人敲门，我去开门，是婆婆来我家。当时孩子把大枣连核都咽下去，可把我吓坏了，那么大个枣核，两头尖尖的，万一扎到气管或肠子哪块可咋办。我赶紧抱着孩子在大法师父法像前求师父保护孩子别出事。观察两天，孩子也没把枣核变出来，奇怪的是孩子也没哭闹，像没事似的。等到第三天， 孩子顺利地把枣核变出来了，我那个激动啊，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我和邻居说这件事，邻居的叔叔是外科医生，很惊讶，说就在几天前，他们医院有个两岁大的小女孩来就医，也是把枣核咽肚子里了，孩子哭闹不止。送医院做 B 超检查，枣核两头都是尖尖的，是横着下去的，食管、肠子都扎坏了，而且枣核往下走一段，扎坏一段，手术难度特别大，说你们太幸运了。我直接告诉他，我们修炼法轮大法，是我师父保护我外孙没出事的。如今，小外孙快九岁了，生病了怕耽误上学，他就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求大法师父让他病好。外孙懂事谦让，知道合作交流，同学之间闹不愉快了，他能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向对方说对不起。老师们也喜欢他，经常表扬他，在班级被评为综合优秀好儿童。听众朋友，您是否觉得这一户人家的确很幸运？透过他们的经历，您是否也感受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神奇力量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突然起了一身大大小小的红疙瘩，诚心念九字真言，红疙瘩变魔术般的瞬间消失，亲身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从此更加相信法轮大法好。请听这位老人的故事。我母亲今年94岁了，五个女儿，她想住谁家就住谁家。我父亲40岁就去世了，母亲一人带大了我们姐妹五个。母亲勤劳勇敢，喜欢助人，我亲眼看到的就有几次，她给那些捡破烂的人送钱，看着生活困难的人就给钱给衣服。他买东西不但从不压价，相反还多给人家钱。母亲每年来我这里住三两个月，这段时间他每天就是学法，自己看书，以看转法轮为主，然后看师父的各地讲法、明慧周刊，听明慧广播。母亲年纪大了，可她身体很好，啥毛病也没有，只是耳朵有些背。 今年2月9日大年三十，我接母亲来我家过年。20多天里，她看了2遍转法轮，2本各地讲法，2本名会期刊。她视力差，拿着放大镜看书，看得很认真，还说这书上说得太好了，都说到我心里去了。母亲没有正式修炼大法，但是明白做好人的道理，经常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今年三月初的一天早上，早饭后8点多钟吧，母亲在房间里喊我，让我看看她身上。我一看，她身上突然起了一身的红疙瘩，有玉米粒大的，有硬币大的，甚至有红枣那么大的，满身都是。我吓了一跳，问咋回事啊，吃啥东西过敏了吗？他说不知道啊，真奇怪呀，钻心的痒。我问需要去医院吗？他说不去，医院看不了，你给我烧些热水吧，烫烫洗洗就管用。我说好，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好事，一个是排毒，一个是消业，是师父在给您净化身体呢。母亲说对对对，我没事。我一边给他烫洗，一边发正念，并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清理那些黑手烂鬼及邪恶生命，不准他们再来干扰老人家学法。洗完后，母亲就躺下睡了一觉。睡醒后，我给她的腿照了照片，发给了妹妹。妹妹惊讶地说，太神奇了，怎么像变魔术似的一把抓啊，咋这么快就一个红疙瘩也没有了呢？母亲说这可是真的，是我自己的经历，来时风雨交加，电闪雷鸣似的，可只2个小时就好了，彻底好了，什么痕迹也没有，越想越神奇。我也感到惊讶，当然是慈悲的师父给我母亲拿掉了。过了一会儿，母亲说如果去医院，就是花3000-5000也可能治不好，在医院里就受罪去吧。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以后不管去哪里，大法书随身带，可不能忘了学大法。94岁的母亲看起来比我这个70岁的还年轻，都是托大法的福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25年前的震惊，425是什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6日。 425是发生在1999年4月25日的一场万人自发上访。这次上访震惊了中外，让当时的中国受到国际好评。也有见证人说，当时去的人远不止10000人，因为在警察的指挥下，上访者安静地有序排列，从中央信访局的大门口一直排到了相当远的地方，估计30000人左右。不管人数是10000还是30000，这场上访都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以下我们分三部分来说说。第一部分，425是合法的文明举动。先说说合法上访。上访是信访的俗称，在中国古代，魏晋以后历朝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设登闻鼓，并设专职机构或人员，遇有击鼓者需立即受理或上报，这也是击鼓鸣冤的由来。在中国大陆，按照中共官方的定义，信访指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政府或者县级以上政府工作部门反映冤情、民意或官方的不足之处，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等等。自发参加425上访的都是中国公民，他们采用了上门走访的方式，到中央信访办反映地方信访办说只有中央才能解决的问题。这个行为显然是合法的，这也是为什么时任总理和信访办官员让访民选出代表，在中央信访办接待了访民临时代表，并同意接受访民诉求的原因。再说说文明言行。经过中共之手，中国早已不再是文明之国，这一点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已暴露得淋漓尽致，每个人都能随口举出一堆实例，再粉红也难以否认。对内，很多中共国人内卷没底线，用极端自私、伤天害理、杀人害命都不足以形容，而且是举国上下笑贫不笑娼、黑白颠倒、善恶倒悬。在海外，很多粉红通过翻墙、旅游、留学、移民，在全世界反反复复地把中国人的家丑翻晒出来。他们不是生怕世界上不知道中国人的丑陋，而是被中共教的无知、无耻和自私。相比之下，25年前的425上访人群衣着朴素整洁，言行平和自律，所站之处尽量不给他人添麻烦，还自觉地维护公共场所的卫生和秩序。访民高度文明的举止和素质让警察震惊感动，警察也没有对访民狂吼你不是人民，并暴力以待。这自发站在一起排成长队的万名法轮功学员为中国人赢得了国际声誉。国际社会从这群上访者的身上看到，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开明的、足够文明的投资环境。接下来说说合理诉求。425上访的诉求只有3项，其一，释放天津被防暴警察抓捕的40多名上访学员；其二，给广大法轮功学员一个合法的练功环境。这句话包括但不仅限于不再暗中先定罪再制造证据，不再用高音喇叭、高压水枪滋扰学员户外练功，不再用阴暗手段禁止为法轮功学员提供练功场所。其三，允许出版指导修炼的转法轮等法轮功书籍。这些诉求每一项都是忍受了2-3年的暗中和半公开打压之后才依法提出的。在任何一个尊重宪法、尊重基本人权，包括人身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受教育自由、工作自由、维护健康自由、 平等不受歧视的国家都是合理合法的。在正常社会，面对这样的合理诉求，政府不但会当场妥善处理，还会回去之后检讨和改善自己的执政。而发生了8964不到十年的中国，在全世界的眼里绝非正常社会，因此这个和平理性的万人上访以及时任中国总理对访民三项诉求做出的正面应对，都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文明与开明感到震惊。当时人们没想到的是，425当晚，时任中共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却暴跳如雷，并很快咆哮政治局，以一人之力，在政治局其他成员全体反对的情况下，成立了610办公室，发动了720对法轮功的迫害。自此，亿万法轮功学员和同情支持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的善良人，瞬间面临又一场政治灾难和人权灾难，不和江泽民保持一致，就被剥夺人身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受教育自由、工作自由、维护健康自由、不受歧视的自由等一切基本人权，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第二部分，425和平上访是挽救中国道德断崖的英雄壮举。在中国大陆和海外的中文圈，有很多人对传统文化产生了莫名的排斥甚至反感，认为传统的家长式体制是封建糟粕。其实不是家长制的错，错的是中共的滥用恶用。中共大佬们对中国人宣扬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爹亲娘亲不如党亲，中共是你的再生父母，党养活了你，一切服从党安排，让中国人对这些谬论习以为常，无可奈何，还告诉中国人，天下乌鸦一般黑，全世界都这样。换句话说，中共用垄断和强权政治实行家长制，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并不相干。如果把传统文化比作一顶礼帽，你拿来时尚，他拿来取暖，而中共则在搞大批判坐飞机时，拿它来激发民众对地富反坏右的仇恨。帽子本身无罪，罪恶在于马列子孙中共，他用100年全面摧毁了中华的道德文明。从古到今，中华文明的传统文化都是以人为本，以人的正常道德规范为基础的。正如美国的民主自由需要公民的宪法意识和法律意识为基础，才能健康运行和发挥正面作用，中华的传统文化也是以个人道德为必备基础的。可在中共国，每个粉红都是从小到老的被中共灌输着与普世价值背道而驰的观念，那个内卷外狂、坑骗斗的缺德环境是中共国的特产和真实写照。试想，当做好人无法生存，做坏人却看似成本很低，短期回报很大，制造这样的社会环境，这个政府不就是在教人逼人为娼为盗做坏人吗？难怪明白人都说中共国是一个把好人变成坏人的国家。天道昭昭，人说神不存在，那只是人的无知和狂妄。地球人说高维空间不存在，高维空间就会消失吗？不会。同样，善恶因果是宇宙真相。为什么在民主自由的台湾遭受7级以上地震，大楼也只是倾斜了几栋，而楼体结构、门窗还保持良好？为什么在马列子孙掌控一切话语权与资源，人人能高唱了不起了我的国的中共国，一场强风就能把整栋楼吹得窗碎门飞， 一场地震就让一栋又一栋大楼整栋坍散，如同一堆堆豆腐渣。真应了有人说的，无知无耻无良善，互坑互害互相伤，他人遭灾你叫好，冤冤相报你遭殃。回顾历史，现代中国有两个道德断崖。第一个，1989年的六四，这个事件直接导致中国知识分子灰心丧志，放弃了一个国家的知识阶层应有的社会责任。第二个，1999年的720，这个对上亿中国人追求善良者的打压运动，让绝大部分中国人在求生的恐惧中，很快放弃了追寻真理真相，选择了随波逐流和唯利是图。而25年前的425呢，则是一群举止文明、思想开明的个体中国人，在又一个道德断崖发生的前夕，拿出道德勇气，实践道德信仰，力挽崩摧的英雄壮举。第三部分，后续。从百十来岁的文革幸存者，到六七十岁的改革开放见证人，老几辈的中国人都明白，1999年的425很不幸，未能阻止中国第二次道德断崖的发生。如果说1999年720以民政部名义推出的取缔令还受到很多历次运动过来人的嘲笑和不屑一顾的话，那么2001年除夕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实实在在的成了绝大部分中国人的滑铁卢，让那么多人变得自愿得健忘症，主动指向前看。当时80后、90后年纪还小，00后刚刚开始出生，而这几代人从孩童时期就只能得到谎言信息，以至于他们被中共驯养成闻法轮功而色变，甚至翻墙看到了真相信息还感到难以置信。百度、微信、抖音，中共与时俱进，用各种工具把韭菜、社畜、螺丝钉们捆绑在红墙内，实时监控，随时洗脑。在中共国，人不被当人尊重和善待，韭菜、社畜、螺丝钉无需基本人权。年复一年，生态严重恶化，一些人虽然在疫情三年后开始清醒，少数人转为反共，可是在十几亿的中国人中，有多少人能想到真善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希望与福祉？又有多少人知道墙外的真实世界和正常生活是什么样呢？仅以此文献给25年前的那个425，纪念那座真善忍铸就的道德丰碑。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秦梦苏的评论文章《25年前的震惊》。425是什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如何看待吉兆和凶兆。有两个现代西方的故事，一位年轻人在一次旅行中遇到了一只小猫，猫一直跟着他，他非常喜欢这只猫，他相信这只猫是上天给他的吉祥物，于是就带回家悉心照顾。之后 这位年轻人遇到了很多好运气。一个销售经理在准备开车出门与客户谈生意前，有一只黑猫在他面前跑过，他认为这是个不好的预兆，于是决定取消出门的计划。后来客户认为他不守信用，他失去了一笔很好的交易。不论哪个文化，都有所谓的吉兆与凶兆的说法。对东方人来说，例如看见一场美丽的云彩或流星，或是燕子在家里筑巢，都是好兆头。听见狗的哀嚎声，看到大量昆虫异常涌现，都预示有坏事要发生。对西方人而言，找到四叶草或是看到彩虹都是好兆头，遇到嘈杂的喜鹊或是打破镜子都是坏兆头。很多人遇到好兆头，心情会明朗起来，盼望着好事来临，遇到坏兆头则难免心生恐惧，心情郁闷。那么古代中国人是如何看待吉凶的征兆呢？一，妖魔敌不过有德性的人。古人相信上天给的吉凶暗示，并以积极做好自己的方式去面对。根据《史记·殷本纪》与《孔子家语》，商朝第九任君主太戊继位之前，商朝衰弱，诸侯看不起中央政权，都不来朝拜。帝雍过世后，他的弟弟太戊即位，太戊任用伊稚为相。当时国都出现了桑树和楚树合生在朝堂上的怪异现象，而且一夜之间长得有两手合抱那么粗。太戊看到后认为是凶兆而感到害怕，于是他询问伊稚，伊稚对太戊说，臣听说过妖魔敌不过有德性的人，会不会是您的施政上有什么过失啊？希望您进一步修养德性。太戊听从了伊稚的意见，很谨慎地修养自己的德性，学习先王治国的方法，探究养民的措施，那怪树就枯死而消失了。这样过了三年，许多远方的国家仰慕殷商的道义，派使者来朝见的有16国，商朝的国势再度兴盛，诸侯又来归服。因为他忠心商朝，因此死后被尊称为中宗。二，官位看才能，爵位重贤能。武丁是商朝第22任君主，《史记·殷本纪》记载，有一次武丁祭祀先王成汤，第二天有一只鸷鸟停在顶耳上鸣叫，武丁为此惊惧不安。祖己开导武丁说，大王不必担忧，先处理好政务即可。祖己进一步说，上天考察下民，是看他们行事是否遵循道义，上天赐给人的寿年有长有短，不是天使人寿命夭折，而是人不行正道而断送自己的寿年。有的人违背道德，不承认罪过，上天就会惩罚他们，以端正他们的品行。大王您继承王位，要尊重人民，他们都是上天的子民，还要经常祭祀，但不要根据那些应该抛弃的邪道举行礼仪。武丁听了祖己的劝诫，修明政事，推行德政，改革用人制度，建立官位不私相授受，只看才能，爵位不授予德行恶者，只重贤能的政策，去除旧有的贵族特权，并且平定了北方民族土方、蛇方、包方、鬼方、羌方的侵扰，使得天下百姓安居乐业，让商朝再度兴盛起来，史称武丁盛世。三，存亡祸福都决定于自己。孔子家语记载， 鲁哀公曾向孔子请教说，国家的存亡祸福，我相信是天命而非由人决定的，对吗？孔子回答说，存亡祸福都决定于自己，天灾地祸不是最重要的。孔子举例说，过去在殷纣王的时候，有一只小麻雀在城楼上生了一只大鸟，占卜的人说，凡是以小生大，则国家必定昌盛。于是纣王信靠这个吉兆，不好好治理国家，反而残暴至极，以致灭国。这就是因为他的行为逆天道，使得本来是祈福，反而变成了大祸。然而如上文太戊的时候出现凶兆，太戊担心害怕，于是修品行，失德政，祸兆转为福泽。所以天灾地祸只是上天用来警告君主，灾祸打不垮善政，凶兆敌不过善行。结语：我们常以为古人迷信，事实上古人是对未知的事情怀着敬畏审慎的态度，并相信以修德行善来面对未知的吉凶，就会转祸为福。近年来全世界天灾人祸不断，在中国仅2023年1月份超低温引发暴风雪、雪崩，发生10次规模4以上的地震，森林火灾24起，导致死伤及农作物受损。天灾是一个警讯，执政者应该学习古人，对天灾地祸采取更敬畏审慎的态度，以德行要求自己，以善政对待人民，而非反其道而行。听众朋友，又到了跟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下次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这首琵琶乐曲《快乐》。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 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